在你面前感恩，再次来到你的圣言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带领和开启。愿主你继续用你的圣言在我们生命当中时刻的来引领，好叫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能够坚定知道主你带领我们的方向。求主也继续祝福在你面前听的和没有机会来以后听录音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在你面前同得你话语的造就。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终于讲到了创世纪的最后一课两章49到50章终于讲到了。那这次的这个课呢就没有讲24课，可能讲的有30多课就超过了这个内容也是需要的。那到了49到50章呢是创世纪的最后的结尾。那这个结尾呢是原来的上帝拣选一个人一个家族的那个结束。那结束以后呢到了出埃及记呢就成为民族了。所以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点。那在这个转点的里面呢上帝要做的事情在创世纪的这个尾端有一个conclusion 有一个结论。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从这个第一章到这边实际上看见的这是上帝整个救恩的一个预备的过程。从开始创造就预备救恩。这个上帝在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件事情上面是讲到在创世之先他就预备好了。那定下的这个救恩呢，然后在他创世的时候 physically 在这里面就开始向前推动。那逐渐的到启示录这件事情完成到新天新地。那这个过程的当中呢做了这么多的事情，那都是为了上帝的救恩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实现，那每一个步都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那到了这个49章，我们就完成了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到雅各的一个家族，然后到将来的一个民族的预备。那49到50章呢这两章的内容呢最核心呢是主要还是在49章讲到这个祝福的这个问题。那49章呢是雅各对他12个儿子的祝福。那这个祝福呢是很有意思的。那雅各为什么可以祝福他的儿子？雅各祝福他儿子什么？那这个是我们在整个创世纪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要强调的。雅各所祝福的不是他个人的所谓的福分，是上帝的拣选恩典赐给他，他把这个福分传承下去。那这个祝福呢是指向永恒的天国，永恒的这个福分。那这件事情是上帝本身讲到我们蒙恩蒙神的祝福的那个核心的所在。我们所有的信主的人，蒙上帝祝福的人，如果没有得着这个永恒的祝福是没有得着的。那真正的祝福那个核心点是指向这个永恒的救恩，那这一点是很确定的。所以雅各的这个祝福呢也是在这个根基上来祝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没有上帝的拣选就不会有这样的祝福。不管人心里面有多大的盼望，他多想祝福没有的。这个是我们做一般的这个信徒我们了解的在不信主的这个层面的里面，他再祝福他也祝福不到永恒这件事情，他也没有救恩的这个内容，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只是今生的一些事情。所以雅各祝福是这个。那雅各怎么祝福他的后代这个12个儿子？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祝福？那在这个祝福的里面是完全单向的吗？不是的雅各对他的12个儿子的祝福不是完全单向的，请大家看这个49章的28节。49章28节他讲到雅各怎么祝福，然后我们再看雅各祝福的内容。先看雅各怎么祝福，他为什么这么祝福。28节，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小心后面那半段话，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那这个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呢，中文的翻译呢有一点点的困难。 在理解上有一点的困难。那这个什么叫做按照他们个人的福分哈、英文的比较清楚一些。那我这个 ESV 这个版本哈、它是讲的 blessing 是 suitable to him。啊，你可能 ESV 版本你有不同的版本，大概意思是相像的，就说是按照他们所配的这个福分。OK？ 那所配的这个福分给他们祝福。那什么叫做所配的福分呢？换句话说，那个祝福呢，不单是单向的，神给他们福分，但神给了他们这个救恩的福分以后，他们如何回应神，决定他们到底能够得着什么样的福分。那这一个点啊，这个点请大家留意啊，这个是讲到上帝的祝福是绝对的赐给，没有错，完全是人不配的，没问题。上帝给所有的祝福都是丰盛的，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和慈爱，没有问题，这一点没有问题。然后呢，这个祝福呢，到了人的身上以后，有一个词叫做 suitable， 说他们呢，真正能够配得这个祝福。那这个配得是和什么有关呢？是和这些蒙上帝祝福的人，他们如何回应上帝的福分有直接的关系。那这个就是和我们个人的信仰有直接的联系。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是蒙了神那个救赎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恩典都是一样。但是呢，我们到底怎么得，我们得了什么样的福分，怎么 suitable to 我们，怎么配得啊我们得着的，和我们对神的回应有直接的联系。所以这个是在神的祝福的当中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的啊，不能是只有一半，只有一半把人的回应把它取消，那个是很大的问题。那另外呢，这一个祝福如果从救恩的层面来讲，指向的方向还不单单是得多少的福分，还和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得着神的那个永恒的救恩的福分也有直接的关系。那在这一个点上请大家特别的留意的。所以在雅各的祝福的里面，它包含了这么多的内容，包含这么多的内容啊，上帝的拣选，神的无条件的丰盛的祝福，人对神的回应，然后所配得的那项的福分和那个福分对人将来的影响。然后在雅各的祝福的里面呢，有和我们有不同的地方哈。雅各的祝福这个成分呢，是带有支派性，或者带有群体性，也可以说是带有民族性的。那对于我们这些个人个体来说，包括雅各的后裔里面的个体，包括我们后来的外邦人的个体来说，那这个福分和我们之间这个连接点是一个总体的祝福的赐予和个体的得着之间仍然还是有分别的。所以雅各家是被上帝救恩的祝福一直的应许的，应许到一个地步呢，将来雅各家全家要得救，在启示录啊，在罗马书讲过全家要得救，最后在末日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全部信耶稣全部得救的。但是不意味着所有的在历史当中犹太民族的人都会得救，没这个事。所以在以赛亚的这个定论，对旧约的定论的那个里面，以赛亚说以色列人你们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那这是一个相当 critical 的，对我们来说是相当警觉的一件事情。尽管上帝对雅各家有民族性的丰盛的绝对的祝福，但是从个体的角度讲，真正得着的不过是余数，这个是非常要紧。好，从另外一个外邦的角度来看，上帝有绝对的普世的救恩给很多的外邦人，不是所有的。然后呢，真正得着耶稣基督救恩呼召的人能够得救的，耶稣说是少数，被招的多，选上的少。那我们这个少数和犹太人那个余数来比，是不是我们会更多呢？我个人 对这个看法是相当有保留的，未必的，未必。所以这个是讲到祝福的这件事情对我们整个的这个救恩的影响。那在这个里面我加一点点，有个弟兄问我这句经文，约翰福音3:16，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对永生。他说既然神爱世人，那是爱所有的人，那为什么会有人没有得救呢？他问我这个话。我说呢，你对神爱世人这个经文解释错的。那个世人啊 ,cosmos, 啊希腊文，那这个英文翻译成 word, 我们翻译成世人，那个是 category, 不是 holistic, 不是所有，是那个类别。那个世人的类别是有罪的，是要灭亡的，所以呢他不配得神的爱，神爱他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世人这是一个 category, 是有罪的人，神爱了他怎么爱呢？是将独生子赐给他，没有他的独生子赐给他的那个世人不在神的这个爱的里面。那独生子赐给他是指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赐了他以后呢，叫一切信他的，第三个部分，真正相信信从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面有三个点。那我跟他在解释这个词的时候，那个世人那个词实际上它有多种的解释，你可以解释成类别，你可以解释成全部，都可以的。那我为什么解释成类别不解释成全部呢？因为有其他的经文，上帝的拣选，他要拣选谁拣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绝对没有拣选所有的人。我们读这个圣经知道，法老没有在他的拣选的里面，很确定的以扫和雅各啊，那些的经文就来界定或者来校正我们对那个世人的解释。那个就是 category, 就是类别，不是全部。那这个是我们对圣经的了解，然后成为一个对信仰的真正的认识非常重要一个点。为什么讲这一点？我这次回国要去做一些服事，在这个点上很多的传道人都是糊涂的，很多牧师都是糊涂的，他认为神爱世人就是爱所有的人，那个解释是错的，都是糊涂的。那这个一糊涂他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他就说哎呀，这个也矛盾那个也矛盾，因为你这个点是根基是错的，所以才有矛盾嘛。你把这根基解决了，那个就没有矛盾了嘛。啊，所以这些是问题哈。所以雅各的祝福，神对雅各家的祝福，和临到了个体以后到底有没有得着这个永生的祝福，这个之间并不是划等号，这个之间是有箭头的，指向那个方向，到底有没有能够得着的和个人的回应有关。然后你了解这根基以后，你再看雅各怎么祝福他的12个儿子，都和他的儿子的回应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这是把这个根基打好以后你再看啊，这样就比较明白。好，我们来看哈，雅各呢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那雅各的祝福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他是从神那里得着的感动给他的后代祝福啊，一个角度。那雅各有没有完全的所说的就是神所说的话呢？100%呢？我呢留有余地的啊，所有的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他是100%讲的是神的话，他做的事情100%是神要做的事，其他所有的人都不能，这是我的确定。所以呢，当雅各他祝福的时候，他绝对有祷告，绝对从神来的感动，但是是不是就等于神所说的话呢？就不能啊。所以这个里面这个余地我们要留下来。那他祝福里面的内容啊，我们来看啊，应当是这样讲，雅各的这个灵性所产生的祝福更接近于神的旨意，这样可以吗？啊，更接近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好，我把你们日后的事必告诉你们，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而听，要听你父亲以色列的话。好，开始讲了哈。第一个是老大流便，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啊。所以这个是他本来应该有的，流便本来应该有这么多的，换句话说他应该得着这么多的福分，但是他得着没有呢？后面 第四节，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所以这个是指到流变对神的恩典的回应，然后他在神的恩典当中的得着，实际上是失去了他本该得着的那个长子的尊荣啊，这个是人的回应的问题啊。我就讲到这个，大家这样就平衡了。那流变呢，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坏的人，我们讲创世纪在讲的时候，他对弟弟的爱啊，他各方面呢，他很有这个豪气，很有义气啊，只不过就是不属灵的啊，有很多的手段是属肉体的手段，那就仅此而已了，但不是那种坏人，流变还不是哈。那后面大家看第五节，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那西面在整个十二个儿子里面，从品性上来说最坏的是他，相当的残暴的一个西面这个人。那利未呢，是性格暴躁，但是和西面不太一样，西面是残暴的那种啊。所以从品性上来讲，西面是最不好的。那这两个兄弟呢，都很像，都是属于表现出来都是性格很暴虐的那种的人。然后他得到什么福分呢？第六节，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雅各讲到他的灵，这个灵是被神的灵所感动的灵，是真正有神的恩典和神的要赐给他生命的性情的灵。那那样的灵一定没有血气和暴虐的，这个是没有的哈。那他们是有的，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啊。你觉得这是祝福吗？啊，这个也是祝福。但在祝福的里面呢，他要咒诅他们那种恶劣的品性，这个是讲到这个祝福的部分。 OK， 所以祝福的部分不都是这个给糖的哈，也有一些是要加一些盐的啊，这个都有的。然后呢，后面的话，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这个有没有实现呢？西面和利未，利未没有自己的，利未是做什么的？利未人，做服侍神的哈，那个支派。这个他们是散在以色列中，他没有一个单独的这个族的，他们是每个支派都散到利未人，都散进去的啊，因为他有做祭司的。这整个利未人的这样一个结果。那西面呢？西面如果你读约书亚记啊，你会看啊，像西面这个支派到后来是非常衰弱的一个支派。在打城的时候呢，西面整个支派他打下来城好像只有五六座，非常的少。后来呢，是犹大分给他很多的城，犹大他们打下了100多座城，打的最多的是犹大的。那利未后来他分了48座城，是后来大家分给他的哈。但是呢，真正打下来的得城最多的是犹大。然后呢，犹大他说利未说有邀请你跟我一起打，因为他知道这个西面支派不行的。所以西面这个支派虽然当初是最凶残的，到最后是最衰弱，是这个支派。所以属血气的在属灵的上面永远都没有得着，属血气的到最后一定会衰败，只有属灵的在神面前才会真正坚固起来。那这是这个原则在西面和利未的这两个支派当中的啊这个体现。 OK， 第八节，犹大，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捏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那这个里面哈，有关这个各个支派各个弟兄的表现，在圣经里面并没有一一的都诉说，他只讲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人和代表性的事情，并没有全部讲。因为犹大在这个里面是得到极大的这种祝福和赞美的，但犹大到底做了多少事情呢？你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只有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为便雅悯求情的这个事情他做得很好，另外一件是不好的事情，和他的这个媳妇他玛犯了奸淫，他娶了迦南人为妻，这犹大做的不好的事情。所以你从这个里面记录看起来，犹大这个好像似乎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丰功伟绩，好像值得配得这个祝福。那实际上里面的内涵圣经并没有完全的写出来。那如果雅各是这样祝福，后面说 是 suitable 的，是按照他们配得的祝福的话，那他们应该有那种生命的品质。 OK， 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了解的信息啊，从各个角度来看的话啊，不一定是单向的，有的是逆推的啊，逆推出来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犹大写了很多，那我就不讲了哈。那犹大里面要出王的第十节，因为耶稣呢后来在诞生在犹大支派啊，大卫也是犹大的，那这个是整个的过程。那这个里面蒙受这么多的祝福，那应该是犹大的灵性在后来的时候在雅各的眼里面看起来是非常丰盛的一种灵性的状态，应该是这样。那犹大这个支派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当中一直是最强的，这个强呢是他的灵性也强啊，对吧？这个是犹大这个支派这样产生的啊，这个是影响他的支派。可能我们要回头想一下哈、啊，那对于犹大、西面或者流便来说，他们支派的强盛对他们有什么影响？他们已经死了嘛，对吧？那他们支派是否强盛和他们有什么影响？那这个层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哈、啊，我们个人的灵性对我们个人的得救是有直接的关系，是没有错。但是如果神他用我们能够对别人的灵性有帮助，那个是丰盛的祝福的。所以耶稣他讲过说呢，我来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个更丰盛的生命也是上帝的恩典，他用我们在更丰盛的这个里面得到那个永恒的价值和祝福，这是好的事情啊，这个不是不好的。 OK， 那这个是两个层面都有的啊，都有的这个层面。所以犹大呢他是在这个两个层面的里面他是很丰富的。好，犹大完了，我们看十三节，看希伯伦。那希伯伦呢几乎都没什么讲啊，他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港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那希伯伦到底怎么个表达，怎么个表现，圣经没有记录。那总之雅各是根据他的配得的这样祝福。 OK， 那以撒迦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美为地，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所以你看这个祝福是什么内容，那这个是suitable 的。从雅各的观察来说，这个以撒迦是这么一个蒙福的情况。 OK，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鬼，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那在这个第十八节之前，这是对但的祝福，然后十八节呢它是一种的称颂。那这个称颂呢到底是不是属于但支派的，还是属于前面几个，那圣经里面我也切不出来。但在这个里面是讲到等候神的救恩这个事情，是雅各祝了福以后可能有一个 comment， 对他们来说等候神的救恩他们需要在这方面等候神的救恩，大概是这样啊。因为他们有很多很清楚的逻辑关系啊，从这个里面就只能从这角度来看。第九十九节，迦得必得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那他是打仗会胜的。亚设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切出君王的美味啊，这个都是比较我们看起来比较正面的。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那这个是正面的。 OK 啊，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他讲到约瑟的丰盛，然后呢约瑟为什么这么丰盛啊，我们在约瑟的这个见证里面看到很多。这个里面他讲了一些的这个内容啊，二十四节，但他的弓仍旧坚硬啊，虽然被逼迫，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所以约瑟是一个依靠神得胜的这样一个人，有清楚的坚定的得胜的见证，这是约瑟。二十五节，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有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 OK， 那约瑟讲了很多哈， 二十六节，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极致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余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那约瑟在整个的十二个支派当中被上帝的使用，他个人的灵性所得着的福分就和犹大有的一比了，有的一比的。所以所有的在神面前被神使用，能够真正在神的家里面为神做工的人，在神面前得着的祝福绝对是多的，这一点是确定的。虽然我们都是得耶和华的救恩，但是在这个福分上面是一定是多的啊，这个是确定的。 OK， 27节，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啊，这是对便雅悯的这么一个祝福。那便雅悯的支派后来有讲过，比如说这个扫罗是出于便雅悯支派，在这个士师记的时候，便雅悯支派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支派，乱七八糟的啊，最后差点被灭了啊，就剩了这个600男丁啊，被杀的差不多了。那这个支派后来也比较糟糕啊。那这些的这个情况的产生啊，和雅各的祝福，以及说他后来必发生的事情 suitable 配得之间都有关系啊。那和他个人的灵性有直接的关系啊。便雅悯啊，因为是约瑟的弟弟嘛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支派里面，有两个支派是非常狂妄的支派，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便雅悯。那为什么这两个比较狂妄呢？因为都是红二代，或者是哥哥是强人，约瑟是功臣啊，那是他的哥哥，那个是约瑟是他的爸爸啊，以法莲，所以这个是人性也比较容易表达出来的。 OK， 那这个是产生的这个方向，不会，如果不是因此更敬虔，就会因此更狂妄，对吧？这个是祝福。好，那这个十二个支派的祝福到后来也会这样子来发生，和他们个人的这个生命的状态也有关系，和他们个人对将来后代的传承也有关系。这个属灵带领有传承的这种的能力的啊，都有关。好，那就是49章有关祝福的这个部分。我们就今天我可以，如果快一点的话，我可以把整个创世纪再总结一下哈。那到后来29节就是安葬了。安葬呢雅各呢特别嘱咐，就说一定要回到这个以弗伦的这个田间洞里啊，与他祖宗站在一起，迦南地的这个地方。我上次强调了，那个葬的地方不单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土地的问题，也和上帝永恒的应许有关，也和上帝要使用他对他后裔将来的那个影响也有关的啊。所以对于敬虔的人来说，他们死了以后仍然上帝会使用他们，在灵性上会造就后来的人，这个会的啊。所以这是雅各他一定要葬在那个地方，要到迦南那个地方啊，是他整个的生命的状态啊，这个是那个结局。好，33节，雅各嘱咐众子已毕，就把脚收在床上，弃脚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啊，这个是雅各。Okay。 那在雅各的祝福的里面呢，我们在这里面能够体会到的是这么多。那还有一点我需要强调的，雅各的祝福的里面，他怎么领受他就怎么说。雅各绝对不会讲这个模糊的话，绝对不会因为我要去世了，所以每个儿子都讲些好话，不是。他该责备责备，该这个里面有批评就批评，这是雅各所说的。那这个目的呢，不单是对他的十二个儿子，也对将来啊有产生好的影响。这49章啊，我们就这么多啊，讲这么多。50章，到50章的时候呢，这个雅各去世了。约瑟呢伏在他的面上哀哭啊，与他父亲亲嘴。那这个是当时的雅各的情况。那雅各呢，虽然他一生啊是经过很多的波折，他说吃了很多苦，又是 evil 是 bad 的啊，但是呢在他去世的时候，上帝兴起约瑟，那给雅各在晚年那17年是完完全全不同的那个晚年。那17年的这个蒙福啊， 被约瑟的照顾，在埃及那个地方，那这是雅各的后来的人生那个阶段啊。所以雅各，我在特别强调叫 finish well， 他整个的这个灵性虽然前面经历很多的波折，到后来他都非常 完好的一个结束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要效法的啊。我再次说，我们信主年龄越来越大，越来越接近见主面，我们一定要 finish well，一定要在最后啊，越来在主的面前越能够蒙恩的啊，这是我们追求的方向啊，不是越老越出问题，那就麻烦了啊。所以这个是雅各的这个生命的见证。那到五十章的时候呢，有这么多的事情我就不讲。这个里面呢，可能我需要提一点点哈。后账他这是没有问题。然后哀哭的事情，那这个里面呢，迦南人十一节听见亚拉河场上的哀哭，就是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在前面第三节的时候呢，埃及人也为雅各哀哭，那这是为什么？如果说雅各的后裔为他哀哭，儿孙们啊，这是可以理解，那为什么埃及人也为雅各哀哭？这个是什么情况？来，大家怎么看？那这个是一个我叫做 common grace 啊，叫做普遍恩典。雅各的性情，他为人那种的后面为人那种的良善，也包括约瑟对整个埃及那种的恩典，上帝透过他们的，实际上让雅各家，包括雅各自己，在埃及人面前是极其蒙恩的。作为基督徒哈，不能都被世人说成好人，但是呢，在普遍良心的上面，如果不能够被世人看为是好人，那就很糟糕了。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信主的人，基督徒在普遍的良知的上面，我们在世人的面前应当是更好的人，那个才对的。我们是信主的人，那在普遍的良知的层面和世人之间的互动，实际的生活的交流，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 taste 到的那个盐的味道，所看见光的味道，应当在他们普遍良知的上面有一个好的反应的。那雅各包括约瑟，他们有非常美好的见证的。约瑟做宰相不是透过这个诡诈，透过手段，透过凶残，他不是的，是非常良善的一个人。那因为上帝给他这样的一个恩典，给他这样的能力，让他做了宰相，所以他既可以做宰相，又可以活出良善。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点？既可以做宰相，又可以活出良善。我在说什么呢？我在说每一个信主的人，当我们在面对世界的这些的情况，我们在世界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既做得很好，又可以活出良善，这两样我们是可以相合的。世人常常用诡诈，用手段去做到那个所谓的好，但基督徒是靠着神的能力做得好，又可以活出良善来，这个是我们应当有的生命的方向。不是透过世人的诡诈，什么厚黑学，透过那些的东西去得到人所追求的成功，这个不是基督徒走的路。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神的能力，他会成就他的美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我们在世界为神做那个美好的见证，这个是对的生命方向。 OK， 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也特别要提一下，因为我原来在这个我最后一个公司出来的时候，那个老板他问我很多圣经的问题，因为他知道我是基督徒，我跟他全是这个直面面对的，我一点都不含糊的，我直接给他传福音的。那个老板是这个本地人，加拿大人，他就跟我说啊，我认识很多基督徒，礼拜天去教会，礼拜一到我公司来就跟我干仗，没什么区别，他跟那个世人没什么一样。他说这是什么情况？那我跟他说他没真信嘛，我说真信就不是那样。那他跟我之间是很贴切的互动的，我是他的伙计啊，他看我怎么在他跟他一起工作，我怎么面对这些事情，我有做见证的。那这个是基督徒你应该有的啊，你的那个在世界上面神要给你的成就，他给你加给你的，一定是带着那个良善的生命的见证，那是一个 package。 那世人可能往往相反，世人那个巨大的成就后面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黑幕，哎，可能是刚好相反。那基督徒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在神面前蒙恩哈，雅各的见证，埃及人为他哀哭，外邦人跟耶和华的这个拣选没有关系的，那这个是约瑟的见证，那这个是我们需要看的啊，很重要的一个点。好，那这个部分我就不讲了哈。看十五节，十五节开始以后呢，是雅各死了以后，雅各死了以后呢，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啊，这句话是什么情况？啊，我们中国人有句成语啊，叫做以小人之心，是吧？夺这个君子之腹啊。也呢，也从一个角度来说呢，也算是 reasonable， 是什么 reason 呢？也算是合理的，属血气的对属灵人的这个判断，他一定会从属血气的角度来做判断的，他不会从属灵的角度来判断的。换句话说，恶人对那个良善人的判断，他总以为他和他一样恶的，他不会以为说他是良善的啊。这个情况是这样啊，这个会有这样情况。比如说在加拿大啊，你可以这个随便帮助一个你没见过的人啊，路人、生人，你可以帮助他。你现在在国内，从来不认识的人要主动去帮你，你会吓得落荒而逃，你一定会想他背后有什么诡计，是吧？那个环境的里面产生的判断，是在一个恶的环境的里面，他个人的这种生命的状态所产生出来的反应啊，这个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回国哈，包括我这次跟我太太出去旅游，我们有一些观察，看那些中国的这个出来旅游的人，他们很大的一个特点，大家知道那个双肩包，那个叫背包，对不对？他们是挂在前面的，那个双肩包他是把它抱在前面，像抱个孩子一样的。那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怕人偷啊。包括我们所认识的这个我们这个庄牧师，他背包从来是挂在前面，在中国惯了嘛。这包是挂在前面，不放在后面的，放在后面不安全，挂在前面的。你看这个情形就很好笑，你双肩包背在后面嘛，你走路才平衡嘛，你背在前面这算什么？那这个就是状态。说属血气的，他在判断属灵的人，他会以他本身的这个情况来判断。那这个是雅各的儿子们，这个那些约瑟的哥哥们看见父亲死了以后，对他们产生的判断。OK， 十六节，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我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恨恶你，恶待你们，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因为当初约瑟和他们这个见面的时候，约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说：“虽然你们是作恶，但是神成就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对他哥哥是完全的接纳的。啊，他抱着他和他们一起哭，他完全的接纳他们，他的心里面是完全赦免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就没有，他就以为约瑟没有赦免，只是手段。因为约瑟爱父亲，等父亲一死了，那他就开始这个重翻旧账了。他会有这种的感觉的，那这个是差别啊，这个差别在这边。那约瑟就哭了啊，所以这个是约瑟这个哭，我觉得也是很，怎么说呢？怎么体会这种的感觉呢？可能也很无奈，也很伤心，说这些哥哥们实在是太糟糕了，是吧？这样子来这个判断啊，这实在太糟糕，所以约瑟就哭了。然后呢，十八节，他的哥哥们又来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啊，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做这个事情。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这个是约瑟的生命状态。约瑟他所认为的，他所看见的，他所接受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做的。 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在掌权在做事情，包括怎么对他哥哥也是神他全人的旨意，那才是对的。所以他不能够代替神的，神的意思是这样，他绝对不能把自己的血气、自己的怒气、自己所有的个人的东西放出去，这是约瑟不会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是所有的属神的人，我们都需要在这里面学功课的。我岂能代替神呢？我们有多少次代替了神呢？当我们发怒的时候，有没有代替神呢？当我们对一个人这个恶语相向有没有代替神呢？当我们对一个事情去这个无端的去这个指责的时候，有没有代替神呢？那这个是我们经常会可能会丢掉的一个方向。我岂能代替神？这是约瑟非常重要的一个反应。二十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让万事互相效力的，虽然他哥哥的意思是要害他，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在神面前被神成就的人绝对不会落入狂妄，落入对别人的这个轻看，甚至去报复，一定不会是这样也不应该是这样这是约瑟的整个的生命的状态。然后他看见神怎么用约瑟，用这件事情成就今日保全多人性命的这个光景，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在灵性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最近在我们隔壁发生了很多事情在我们原来所经历的那个教会发生很多事情，那神在我们西畔教会成就了这件事情，我也盼望神用我们可以保全更多的人，可以让更多的人透过神所做的功，能够他们得着神要给他们的恩典。无论他们原来对我们做了什么，无论原来他对我们怎么样，我们都应当来看神成就今天的事情是要为了保全更多的人，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希望我们教会能够好像约瑟一样，能够成为神所用的器皿，能够成为周围人的祝福，尽管他们对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成为神用我们的器皿成为祝福希望是这样。所以这个是约瑟的他的灵性，我们不能单单从个人的心胸角度来看这个是灵性产生的结果，人的心胸没有办法到这个地步的，人不能的这个孔夫子也不行你要问孔夫子以德报怨可乎嘛？那孔子说不行的，你要这个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不能够这个用德去抱怨，那不行，你要用直去报他，他怎么对你，你怎么对他这是整个的世人的光景就无非如此但真正属神的人，属灵的人，那种超越性是超越世俗的所以这个是约瑟的这个生命状态。 OK， 好，二十一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所以约瑟反而用亲爱的话去安慰他们。这些曾经害他差一点把他害死的，然后约瑟赦免了他们以后，他还以为约瑟还要害他然后约瑟还要再去安慰他，那这个是整个约瑟和他哥哥之间的互动。属神的人应当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应当是这样子被神使用的。所以约瑟的这个生命是非常美的。那看我们看约瑟的一生，在整个圣经里面，我讲约瑟，我讲过花了非常多的章节讲约瑟的。约瑟的一生是很美的一生，非常美的一生那个年轻人那么单纯，在神面前那么敬虔，然后神带领他走，用他，让他吃苦，让他做奴隶，让他坐牢做囚犯，然后做埃及的宰相，成就这样的一个事情，非常美的一种生命的状态约瑟。所以我们这边有年轻人约瑟的见证对年轻人非常的重要，你们还年轻， 有机会被上帝好像约瑟一样这样来塑造，啊，那个成就的这个生命状态是非常非常美的啊。我们这个年纪大的啊，有点来不及也来得及哈，品性还是可以学的啊，是可以学的。那让神能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有约瑟这样一个美好的品性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生命的状态。那后面就是约瑟的结局。那约瑟的结局呢，就是他父亲啊死了以后呢，约瑟活了110岁。那这个寿命会，约瑟活的生命不长的哈。摩西后来也活了120岁嘛，是吧？亚伦活了123岁，啊，约瑟活了110岁，他的寿命并不是很长啊。他的爸爸雅各是147岁，约瑟不是很长寿的啊。在这个比较的里面，那神把他接回天家啊，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哈。我再次强调哈，如果已经得了神喜悦的名证，在地上活得短，不是咒诅，是祝福。OK 啊，除非神留我们在地上多多的服侍他啊，这个是，所以这个年日信主的人是这么看的，哎，所以约瑟是很蒙福的。那后面也讲到说，他见到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啊，这是第四代，在他的膝上。那最后的一段24到26节比较重要，约瑟的这个嘱咐。约瑟嘱咐什么呢？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那这是在圣经的里面第一次出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连在一起的。那这个是我们后面常见的，耶和华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这个是从约瑟的口里面说出来的。那这三个是神所立的三个列祖，然后产生的后来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民族，他们的祖先啊，约瑟说出来。然后这个应许，25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那约瑟他知不知道他们在埃及住多少年？知道不知道？约瑟知道吗？哎，约瑟会不会知道？因为上帝曾经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在那地围读400年，是不是？有讲过吗？那这个传承呢，从亚伯拉罕传，我个人认为会传给以撒和雅各的，要在那地围奴400年，埃及围读400年，然后把他领出来。那边为奴400年这个时间，我相信会传到约瑟这边来的。然后约瑟说，你要把我的骸骨带上去，是死了以后400年把他的骸骨带上去。那这种的嘱托是不得了的一个嘱托。因为到26节的时候呢，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把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约瑟没有下葬，雅各有下葬，雅各去葬到迦南地，约瑟没有下葬。那我们要问，约瑟为什么不下葬？要问这个问题。或者约瑟不喜欢葬在埃及，他也葬去迦南地嘛？那为什么约瑟不下葬？他收敛在棺里，因为埃及当时有很好的我们讲的木乃伊哈，没有下葬也不会烂掉，估计是做成了木乃伊哈，呀，也许吧，我不知道，我没有见过他的骸骨，但他一定不会让他腐烂，是吧？这是肯定的。然后把他的棺材呢，就停在埃及那个地方，要停400年。那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约瑟不让他们下葬？这个不下葬一定是约瑟嘱咐的，不在埃及葬，也不在迦南地葬，为什么？哎，啊，一个很好的一个角度。还有呢？还有呢？将来你们要离开这个地方。这两个都有的，他不下葬，因为他如果把他葬在埃及，那一定是不对的啊，要葬在迦南地。那葬在埃及，成为一个坟墓，立个大碑，这是约瑟的碑，将来你们要纪念约瑟的后裔，这也是一种的方法，如果用人的方法来看。那另外一个方法，他不下葬这个事情是一种的等待，那这个等待的信息是非常强烈的信息，一直放在以色列人中间， 约瑟的骸骨还没有下葬，等着将来离开埃及的时候，一起离开埃及的时候葬在迦南。那这个是不得了的一种的生命见证，约瑟的生命见证。他的服侍不是到他死了为止，他的服侍是让以色列进了埃及也要出去埃及。这是约瑟非常非常美的那个生命的服侍。所以不下葬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我们这个中国人叫做入土为安嘛，是吧？没有下葬你这个没有为安的是不能够接受的事情。那约瑟可以这么做，那将来要把他带去。那后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把约瑟的这个棺木就带去了迦南地。那这是一个属神的人，一个真正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他的服侍那种的延续性，那种对将来的那个后代的影响，那个对上帝永恒救恩的那样的一个服侍，那个是无远弗届的，那个超越性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这个是约瑟，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有不少的人，我见过不少的人，在他肉身要结束的时候，他一直要给自己建立一些什么丰功伟绩，包括一些做牧师的，他那种的努力实际上让他落在败坏的里面。我清楚的说，他不是好像约瑟一样把我的棺木停在那边，将来四百年以后的事情，为了耶和华的后裔，他不是的。那样的一个情况会落到败坏的里面，我见过很多这样，我见过不少这样的人，非常可惜，非常错误的一种的方式。我们的盼望不在地上，我们的丰功伟绩也不在地上，不要去建立这个东西的。对将来的，对后代的祝福，对将来上帝永恒救恩的那个真正的贡献是在那里面。所以约瑟的这个见证在整个生命当中的见证是带着这个力度的，他把棺木停在那边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给我们留下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好，那创世纪基本上到这里就讲完了我把这个思考题先过一下这个时间我看也是蛮紧的先过一下思考题，有空我们再往前面再回忆一下。第一个雅各按照个人的情况祝福儿子们，都是雅各的儿子，为何有福分的不同是按照他们配得的 suitable 的那个祝福，得着祝福和我们的回应有关。 OK， 第二，雅各交代遗体要葬在迦南地，为何不入夜归根，葬在老家乌尔？为什么？那他的根是在迦南，他将来的根是在永恒，他在迦南地要为以色列将来的后裔要在里面，他有一个将来的影响。那这是属神的人，那约瑟和他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同样的一个方向。第三，雅各离世，以色列人为雅各哀哭，为何迦南人说埃及人的哀哭？埃及人为什么也哀哭？我讲的真正属神的人，那个生命的见证在世人的普遍的良心的层面也是有相当的这个影响力的这个是应该有的一个。第四，以约瑟当时的权柄，以色列人繁衍很多，为何不先在迦南占一块地方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多了，当时约瑟还在做这个宰相的，先在迦南抢一块地方嘛，大家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好主意这个我们到一个地方去再去植个堂再划一块领地属于我们西畔教会的，怎么样？大家如何觉得如何？ Good idea 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让他留在那边他就留在那边，让他出去就出去，这个是必须要突破这个眼见这个是很重要一个地方。第五，约瑟当初已经告诉兄长们神的旨意，为何仍害怕雅各去世以后的报复？我就说灵性灵性的这个低落会一直会有属血气的这种的反应，无端的猜想 OK， 所以呢如果你是属灵的人，追求属灵的， 你被属血气属肉体的猜想你很跟他一样甚至很糟糕，你也不要觉得奇怪，这正常的。来，他猜你就是那样的，是本着他所示的猜你，那也不要觉得冤。哎呀，我不是那样，你为什么这样猜我呢？就很冤，正常，随他猜吧。啊，这个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反应。OK， 第六，约瑟死去的时候，祖父把骸骨留在埃及，为何没有叫他们安葬在迦南地？啊，你要离开，全家都要离开埃及。约瑟当初怎么样？神用他把他们带到埃及，将来他们要把约瑟一起带出埃及的。那这个是寄居，一定不是永远，是暂时的。OK， 那这个是约瑟的一个见证。好，第后面，应用的，第一，每个人都因自己信神蒙祝福，每个人都因自己回应神蒙祝福。我们会因为自己对神的相信蒙福的，会的，也会因为我们对神的回应来蒙祝福，这两样是相连的。第二，雅各嘱咐安葬迦南是归回列祖，雅各嘱咐安葬迦南是归向应许，是归向那个永恒的应许的。第三，世界的势力会叫会与神为敌，世界的势力会被神使用。世界所有的强势会与神为敌没有错，但是呢也会被神使用的，都是耶和华手上的器皿，他要怎么用就怎么用。所以再次说，你作为信主的人，你不应该在世界有害怕的，你不应该害怕的，你除了畏惧神，你谁都不要畏惧的，只有神是可畏的，世人没什么好可畏的。上帝让他今天晚上断气，他活不过明天的。这个是我们应当有的那个平安，我只有敬畏神的心，我其他毫无畏惧，这是应该有的。 OK， 第四，信徒对环境有自己准确的观察，信徒对环境有神旨意的应对。我们会准确观察的，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观察世界，应当是说一个信主的人看世界应当比世人看得更加的透彻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个信主的人，你的智慧的程度、观察的程度、睿智的程度应该是超过世人的。我们有准确的观察，但是我们应对的时候呢，不是本着我们自己按照神的旨意来应对，因为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呢也按着神的旨意来应对，这个才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是两样。第五，软弱的信心会因眼见产生依靠，是吧？软弱的信心 要眼见，对不对？眼睛看不见就觉得不行了哈。软弱的信心会因眼见产生动摇，如果我们信心软弱，我们是单凭的眼见，你会有信靠的，也会动摇的，看不见就动摇了，是吧？好像彼得看见耶稣他就有信心，一看见这个水浪一翻他就动摇了，不能凭眼见，那个信心一定要超越性要超越。所以我这个为什么讲这个，是讲到这个约瑟的哥哥们，他们的信心是软弱的，凭着眼见的，眼睛看见雅各还在，爸爸还在，就信心坚固没问题，爸爸一死了这下糟糕了，那这个是软弱的人，这个不行的对神的相信这个很重要。第六，真正的信心指向今生的保守，真正的信心指向永恒的应许，那个信心上帝对我们今生有绝对的保守，这个绝对的保守不意味着没状况，对吧？这个好像我回国去服侍不意味着我就不被抓，不意味着被杀的可能性比较小，或者意外因为政府一般不会的，就把我抓起来把我踢出去，那这个是今生的保守。但是那个永恒，真正的信心是指向那个永恒的应许，当我们那个永恒的应许在信心当中很坚固的时候，我们在今生就有绝对的一个平安。好，那这个是这个题那创世纪呢我们就讲完了，这个终于把它讲完了，这个创世纪也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五十章的圣经，很长，内容也非常多。那在这个里面呢讲到上帝的创造、人的犯罪、救恩的推行和人的败坏、民族的这个建立民族的产生和选民的这个建立 到最后一个终极的指向终极的救恩，整个创世纪包含的内容非常的多。那对于一个信主的人，基督徒来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创世纪好好的学一遍，我们的信仰非常大的缺失的。应当是把创世纪从第一章到五十章把它很清楚的学一遍以后，我们的信仰会比较坚固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卷书啊，我就把它讲完了。那在这个创世纪讲的过程的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我讲不到的，所以我们在很多小组查经的时候查创世纪，查出很多的点是我没有查到的啊。For example， 举例，比如说这个雅各回来的时候给以扫这个牛哈，给四十头牛，母牛，十头公牛。那对我来说呢，这只是画在图上的这个四十头牛。那有个弟兄在农村出来的，他说一个生产大队当时只有两头牛，五十头牛那是大礼，还有加上那么多的羊，非常多的东西啊。那这个是我看不见的。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创世纪里面很多的内容，很多方面我没有摸到的啊。那基本的原则我把它讲出来，但很多丰富的内容还值得大家好好回去好好去读，好好研读啊。所以求神用他的话来建立我们，祝福每一位啊。我们完成这个创世纪的这个主日学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求天父你啊，继续用你的圣言来带领每一位。虽然我们把创世纪讲完了，但是创世纪里面的丰盛的内容值得每一位信徒每天去研读。愿你的话那个生命的粮食时刻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滋润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跟随你的天国的道路上面有约瑟一样的信心，也有在埃及当中得胜的那样一个见证。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